第五十五节，1964年5月20日。实际上，既然所有的原子和分子拥有以如此多的变化形成的潜能，而既然原子和分子拥有他们自己普遍化的意识，基本上，不管他们的模式结构性的成型，在所有的细胞和分子之间有个强大的内在一致性及关系，而人类结构是与所有其他这种新生建构相连的。没有内在自我的决心，身份的一致性会是不可能的。你所知的自己是许多东西，而包含许多比你现在想象更多的门厅与房间。纵使外在自我也包含你不觉知的各色各样的房间及连接。在此，要点是，身份一致性从内，也就是说，从内在自我借由内在感官被投射到人体结构上，这当然也包括意识，那是天生在组成细胞的分别的分子和原子里的。外在感官通常主要被认作是感知的器官。我已等了好久想告诉你，非常真实的说，外在感官能被认作是压制者。外在感官导致一个有意识的沿着某个狭隘的方向聚焦，以一个狭窄的方式组织感知与理解，而限制意识不然可能采取的实际及想象的范围。没错，在你们的层面上，外在感官之充分喜悦的利用是必要的，不但必要而且有益，并且是朝向种种价值完成的方法，但是他们的范围却受到严重的局限。现在很重要的是，人类开始利用和实验内在感官。既然为了人类的潜能被充分实现，新的观念必须升起，但以人类现在容许他自己的狭隘范围，他无法升起。自己之界限、限制、范围及视野只是武断的。非常真实的说，每个自己都是无限的，没拘束的。以一个最亲密的方式与宇宙里你们层面的所有其他的东西相连，而透过内在感官与内我，也以最亲密的方式与未知和未见的内在宇宙相连。任何一个特定自己，理论上都能扩展他的意识来包含宇宙及其内的每样东西。你们如此引以为傲的封闭、孤单、孤立的自己，是武断的形成，包含着身份的核。而在心灵上来说，你们似乎比较喜欢待在家里，由于在你们宇宙里元素的基本单纯性及其他已说过的理由，在自己和通常被认为的非自己之间，并没有化学的、电性的甚至心灵的界限。就如你们肉体存活的本身依赖绿色植物，在所有其他领域相互依存和连结也继续着，你们宇宙的物质建构是被所有的生命继续的。每个存在之身心模式在物质宇宙的继续维护和重新建构上都扮演其角色。正如宇宙的扩展不占空间，却是以价值完成的方式扩展的，所以意识的扩展也不占空间，却也以价值完成的方式扩展。我说过，个别的细胞、分子、原子和其他基本结构，在形成一个更复杂的结构的完形时，能参与否则在其更简单的形式不可能参与的经验与价值完成，这是极为重要的。理想的说，扩展中的自己会延伸出去， 超过他放在自己身上的五段界限。再说一次，在自己和非自己之间根本没有任何特定的界限，只有渐层。皮肤比作为一个界限而言，更是一个必要的连接物。既然首先意识就不存在于空间里，那么没有理由意识不能扩展而超过其设定的限制。这种扩展会给那些基本零组件、细胞和分子维持及利用的极佳推动力和价值经验。当所谓的太空旅行变得真正流行、真正实际时，它会沿着这方向来临。自己将真的利用原子和分子，意识将以这个方式旅行。那特定的身体将以其本来面目为人所知，一个合作性的心灵完形，被内在自我形成的一个身心结构，利用本身及活生生且有意识的原子和分子。且说当太空旅行发生时，将利用自己的扩展。你们对死亡的概念是建立在你们对外在感官的依赖上的，你们将学到是可能不经过具体的行动而放弃肉体，扩展自己，利用原子和分子为踏脚石，到一个预定的目的地，而在另一端重新形成肉体。进入你们层面的原始入口需要一个简单的能量单位，一个精子，一个简单却包含所有未来潜能的强力胶囊。在进入你们层面之后，自己或身份、意识没有任何具体的行动，也能离开肉体，扩张，旅行过原子和分子的介质，而完全重组。我提到太空旅行，因为我知道你们对它有兴趣，但这只是个例子，并且是个壮观的例子，以抓住你们对自己延伸的利益之兴趣。在某程度，这自己的扩展得先发生，四海一家才有可能。其来源在内在宇宙的意识，因没被时空束缚，可以沿我说过的方向扩展。肉体到一个很大程度则否。别误解我，不管理论为了实际的目的，举例而言，你无法当与肉体分离时维持与你们层面的联盟，活过一个正常的寿命。可是你们能够离开肉体而重组它。且说既然身份意识是由身体所有的原子和分子组合及合作的普遍意识，以及内在自我的意识所组成的，一度或一开始在形成肉体建构的这些分子意识不再这样做了，但当自我意识如此要求时，是有能力再这样做的。合起来的分子意识保留身份，形成一个完形意识即自我，外在自我，它然后被内在自我利用。内在自我由于没被你们层面的法则阻碍，在肉体诞生时一度进入你们的层面，所以能离开肉体而随后重组它。既然有意识的自我是分子意识的完形组成的，那么当它离开肉体时，它带着分子意识走，故此这分子意识在场辅助未来的建构。不过既然当你住在物质层面时，你必须与物质法则打交道，你无法完全丢弃物质建构，但在这种意识的扩展里，你必须利用其他的物质分子和原子。